晚间在向我们说话，把以斯帖的灵赏给我们，让我们像以斯帖一样为己无所求，为主竭力征战，好顾到你全域的需要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晚上我们来看以斯帖和莫迪改。阿们。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离弃了神去拜偶像啊，就逐渐堕落到一个情形里面，叫神不得不用他的管教与惩罚降临在他们身上。首先啊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啊，又被亚述北国以色列又被亚述帝国所灭。那当然后来亚述又被这个马代啊，就是大利乌王啊马代所灭。那当然南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啊，他们就整个被这个马代和波斯啊后来结盟，就成为马代波斯的帝国。所以他们就被一样也是被掳到波斯里面，波斯帝国啊去做这个奴隶了哈。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他们是在神管教和惩罚的手下，但一面神对他们是严厉的，但神也有怜悯在他们身上。所以在以色列人在那里分散在这个可以说跨欧亚之地的时候啊，神并没有把他们撇弃。他们虽然在被掳之地，神却在隐秘中来照顾他们。阿们。神在那里隐藏的形式好叫他们啊不至于灭亡啊，不至于这个因着亡国而灭种。阿们。那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以斯帖记啊，是非常很特别的一卷书。它里面啊没有提到神这个字，但是却满了神的手。阿们。所以就着以斯帖记来看，我们看到这位神乃是一位隐藏的神。他那里没有看到神在那里公开的出现，神在那里是隐藏的，在那里行事，是在那里秘密的照顾以色列人。同样的，今天就着我们来看，或者说就着世人来看，神好像不在好像不存在一样，似乎是没有存在的。很多人我们去传福音，有人就说你把神给我看，神在哪里啊？但是就着我们来看，我们经历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神是隐藏的，神在那里，在秘密中，在隐藏中的来照顾我们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去传福音啊，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有神。我们因为我们经历到神在隐秘中的看顾，那所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是无所不在的神啊，我们是可以去经历到他的。那今天感谢主，这位隐藏的神叫我们得着了他，我们就摸着这位神，就看见了这位神啊，我们就看见这位又活又真的神在我们中间行大事。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但他也是隐藏的神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所要传的福音啊，乃是借着我们让人看见我们身上的神。虽然神是隐藏的，但是在我们身上劝人叫人看见神。阿们。那以斯帖记啊有一些的它的重要性啊有四方面。首先啊我们要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，要就是要让他的后裔啊能遍满全地。那如果是没有以斯帖记啊，这个很可能应许就不成应许。所以这个是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就看见以斯帖记就是为着要应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 要得着他的后裔啊和他的这个子民呢、啊，能使万国得福。那第二个也要应验神对摩西的应许啊，神对摩西是要照顾他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后裔。那所以虽然以色列人被掳了，但是神还是照着他的应许在那里秘密的照顾他们。那第三个就是要成就以色所罗门在献殿时候的祷告啊，那个所罗门在那里求神呢、啊，要照顾他的百姓。阿们。那第四个也是为着这个基督家谱这一条线啊，不至于断掉。如果今天神的选民被外邦的族啊灭绝之后，基督这条这个线呢、啊、就断了。啊，那个基督的家谱啊这条线呢、啊。就没办法把基督带到我们中间，所以在这里以斯帖记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能使以色列的神的选民啊能在被掳中得以存活，好叫基督这条线、啊、不致断绝。阿们。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能保守一般神的选民直到今日啊，好叫主再来的时候啊能在地上建立他的国。阿们。好，我们就来看这个以斯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感谢主，这位隐藏的神啊在那里秘密的照顾那些被掳受压制的选民啊，就我们就可以从以斯帖身上看见，首先这位神很特别的，他在外邦的世界里面预备了一位顶尖的王，就是亚哈随鲁王。亚哈随鲁王是马代波斯帝国的一个王，那距今大概在西元前420几年左右。那这位王啊真的是非常的好的一个王啊，那所以神就使他亨通啊，这蛮有权势，蛮有荣耀，他管理的帝国之大，这个横跨127个省，这个东到印度，西到伊索比亚。那这个，所以你看，印度在这边，那往上是中东，再过来就是伊索比亚，非洲的伊索比亚。所以我这次去印度啊，我就在晓得哦，我刚才一下飞机到机场，看怎么一群穿着黑衣服，然后只露出个眼睛。就像那个什么阿里巴巴那个穿的一样，我说奇怪，我不是来印度吗？印度应该是一个点是吧？怎么是一群好像来到波斯？你看到这里的影响力是何等的深远？印度也是他的一部分。阿们。好，那他管理这么大的帝国啊，但是却满了丰富和荣耀，所以啊，他就有一天呢、啊，他就起来啊。就是说我要宴请这些这个我这个所管辖的帝国里面的首领啊，这个127个省的首领，还有所有的贵族和权贵啊，甚至还有这些贵胄啊都要来到什么，来到我这个苏山这个京城里面，我要爱宴他们，和他们相调。就啊一爱宴呢、啊、就爱宴了半年，哇这不得了，每天都在那边这个吃啊喝啊，这何等的丰富，完全的享受这个国中所有的荣耀和丰富。啊，那不仅这样，这个6个月过了以后，他觉得还不够，他还要跟他这个京城里面的老百姓相调，他又请了这个所有在京城里面的老百姓，无论尊卑大小，小孩子也来，大人也来，老的也来，这个不管他是做什么的，通通来这里，又摆宴席啊，为他们摆了7天的宴席，啊，那这个给他们看这个国中的这个尊荣和华贵。那这个同时间啊，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这个皇后叫这个瓦什提啊，也在那里啊宴请。宴请什么？宴请妇女，一样在7天在那亚哈随鲁王在那边摆爱宴，他在另外一边他的女院的宫中啊，在宴请这个妇女， 开这个时尚派对，啊，这个显示这个好像似乎有点在那里别苗头哈，跟亚哈水舞老王在那里别苗头。那因为这个瓦斯提啊长得非常的漂亮，所以在那个亚哈水舞郎就想到就说，想要请他的王后来给这些他这个老板，这是他的人民和这些苏珊城中的人民和这些这个权贵啊，这个贵族啊来看一看啊，那就请这个太监去下令，去请太监去请王后瓦斯提带着后冠，我想那个后冠也是不得了的后冠，满了珠宝，不然别还特别强调要带后冠，这样才会显示啊这个王的这个丰富啊，带着后冠呢来到皇宫里面，好到王的面前啊来展示，来见这些这个所有的这些贵族。那没想到瓦斯提啊，好像也许他是在那边爱宴别人太忙了还是怎样，就是就竟然拒绝这个王的命令，就完全不听王的命令。阿们。那所以他没有听了这个王的命令，不愿意来，就太监回去回报，就说王后不想来，这个给王很没面子。你看当着这么多人说我去请王后来，就回报回来，王后不想来，没空，今天没空，下次再说。所以这个王啊就非常的生气啊，甚发怒，而且是怒火中烧啊。但是这个王啊，他是一面他不是因着他的情绪好，他一生气就把王后啊这样抓来啊，就随便的惩罚他，他没有，他还是非常尊重国家的法令，虽然是很生气，但是还是依法行事啊。他就找了他的智囊团来，一共有七个人，就问说啊，这个王后这样的情形啊该怎么办啊，我们的法律有什么样的规定对于这样的情形。那这个智囊团中有一个叫做米姆干的啊，他是在这个智囊团算是智囊团的首位的哈，首席哈，首席啊，他就有一点的建议，他就说王后瓦斯提啊不遵行你的命令啊，这个事情啊，这个不但了得罪了王啊，而且得罪了这个所有的民众啊，这个你这个帝国中啊所有各省的臣民都得罪了，这个问题就大了，这得罪王就算了，还全国的人都得罪了啊。那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叫得罪呢？是因为王行的这个事啊，这个王后所行的这个事啊，若是传到这个国中啊，这个妇女的手中啊，不是耳中啊，这个就会说啊，这个他不来啊，这样子会，我们也可以照着这个王后都不做了，这母仪天下嘛哈，就王后不都可以这样子，我们也可以这样，以后这个我们的丈夫叫我们做什么，我们也不一定要照着他们的去做。啊，所以他们就说，这样的，王请他来，他却不听命来啊。那这样的话，这就是成为这什么藐视自己的丈夫。我们就看见不顺服的根源在于藐视。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说哈，这个弟兄很难顺服啊。那个根在于你藐视你的弟兄。阿们。好，那所以若是王这个以为王认为我的建议是好的话，这米鲁安就这样，如果王认为我建议如果这样子是好的话，可以降旨写在波斯哈马代和波斯的法律之中。马代和波斯两个是后来是结盟成为一个马代波斯的帝国，那马代其实他的后裔就是今天的库德族人，所以当时马代人和波斯人是他们是拥有共用的法律， 那所以把这样的事情啊，就写在波斯的和马代的这个法令里面，而且是永不废除。啊，那是不准不什么样的事呢？就是不准这个王后瓦斯提再到王的面前，而且呢，这个要请王啊废掉他这个王后的位分。换句话说，要把王后的位分呢、啊，再赐给比他更适合的人，更顺服的人。阿门。